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物幻想东托邦。提到中国古代最神奇的预言书，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推背图了。推背图咱们之前已经做视频讲过了。事实上在西方国家也有这样一本预言书，它被称为是全世界范围内受众最广的一本预言书。保守估计至今为止已经发行超过40亿册了。很多其他预言中所提到的天启、末日审判、世界末日等等，都是源自于这本书。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那就是圣经。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圣经中的预言。圣经总的来说可以根据耶稣降生为划分点，分为新约和旧约。全世界大大小小不少宗教都读圣经，但是他们的版本都略有不同。就拿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来做个比较，他们的新约圣经内容和章节数都是完全相同的，一共有27章。但旧约圣经中，东正教的旧约圣经有50章，基督教的旧约圣经有39章，天主教的旧约圣经有46章。章节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基督教和天主教摒弃了东正教旧约圣经中的一部分内容，认为那是外典或者是纯属文学作品。不过章节相同的部分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旧约中的主要内容就是世界如何被创造的，人类起源发展，以及预言耶稣基督将要来到人间。新约则记载了耶稣基督的事迹、公元初期教会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启示。圣经这本书的编撰过程本身就很神奇。旧约中的约伯记是最早成书的，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新约的启示录是最后成书的，大约在公元90年左右。也就是说，圣经的编撰一共历时1600年。它的作者一共有40多位，他们都生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比如说巴勒斯坦、巴比伦、希腊、罗马等等。这些作者都说着不同的语言，包括希伯来文、希腊文和亚兰文。这40多位作者，他们的文化水平以及职业也各有不同，有君王、先知、祭司、渔夫、医生等等。可神奇的是，跨越了1600年，有那么多位背景不同的作者共同编写，而圣经各章各卷保持了惊人的和谐一致。所以有很多人相信，这40多位作者只不过是受到了神的启示，他们把神想要表达的意思给转述记录下来罢了。佩恩所著的《圣经预言百科全书》中罗列出来了圣经所包含的预言统计数据。整本圣经中一共有31124节经文，其中带有预言性质的经文有8352节，占到了27%的比例。圣经中所提到的独立预言事件有737件，根据佩恩所说，有500多件是已经实现了的。而圣经启示录中有63%的内容都是有预言性质的，因为启示录顾名思义就是对未来世界的警示。启示录中还有一则警告，说是如果有人篡改、添加或者是删除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神必将将灾祸加在他的身上。下面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圣经中比较典型的已经实现的预言，其中最著名的肯定就是以色列的亡国和复国了。以色列于公元前1020年立国，公元前931年被分为南犹大、北以色列两个国家，而南北两国分别在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王国所灭，后来辗转落到了罗马的残酷政权之下。此时耶稣为拯救世人而降世，可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接受耶稣的拯救，反而把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新约马太福经有一条经文，是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前，众人们回答说，流他的血的责任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吧。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流落异国他乡，遭到周期性的迫害和屠杀。公元七世纪，回教势力不断扩张，大量犹太人因拒绝信服回教而遭到杀害。到了14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几千万人丧生。欧洲人认为病是从犹太人身上传播过来的，犹太人再次遭到屠杀。后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发动了震惊全球的种族消灭行动。他认为犹太人是最低劣的民族，需要斩草除根。然而圣经中也预言了以色列的复国。旧约以西结书中记载了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其中一条经文中说道，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周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回归本地。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英籍犹太人查姆·魏兹曼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无烟炸药，帮助英国在战争劣势中反败为胜。 为了回报魏兹曼的功劳，1917年11月，英国政府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承诺协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此后有大批的犹太人陆续回到巴勒斯坦，而他们与当地的阿拉伯人的冲突也日益明显。终于在1947年，联合国投票决议赞成将巴勒斯坦的土地分为两个国家，一个属于犹太人，一个属于阿拉伯人。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家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发表宣言，以色列终于复国了。以色列的复国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种学家做过统计，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一旦亡国500年就很难再复国了。500年相当于20代人口。一般来说，现在移居海外从第3代到第4代开始就已经被本地同化了。但是以色列亡国近2000年还能复活，实在是不可思议。除了以色列复国，圣经还预言了卫生法的出现。旧约利未记中有一则经文是，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7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漏症是属于一种妇科疾病，一直到公元19世纪之前，人们还是用盆水洗手，用桶水洗澡，因为并不是活水，看不见的细菌在盆中滋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随后提出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协定，使卫生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在传染病的流行时期，用活水洗手已经成为了一条基本准则。而女性一旦患上了什么妇科炎症，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大夫可能交代的第一句话就是7天之内不准同房。除此之外，旧约圣经中还预言了隔离法的出现。利未记中还有一则经文是说，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即使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一直到14世纪黑死病爆发的时候，人们对于隔离还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的。患病的人和没有染病的家人仍然同吃同住，人们把患病的原因归结于恶魔或者是坏空气。事实上，在圣经中早就已经说过了，对抗传染病最重要的就是隔离。圣经中还有关于巴比伦的灭亡、飞机、火车、大地震、瘟疫、核武器的出现等等已经实现的预言，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都是经文中所叙述的一些预言，虽然用词都有些隐晦。圣经中还有另外一种预言，它是隐藏在圣经的字里行间的，被称为圣经密码。早在14世纪，有一位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拉比尼巴查耶，他天天走到哪儿都捧着一本圣经。有一天他在洗澡的时候，突然之间灵光一现，马上穿上衣服，拿来了一本他平时读的希伯来文圣经。他在摩西五经中发现了一种奇异的密码现象，如果每隔7个字母取1个字母的话， Torah 这个词就会反复出现，而 Torah 正是人们对摩西五经的另外一个称呼。这位犹太教徒将这种密码现象称为等距字母序列，从此也掀起了一阵破译圣经密码的狂潮。在痴迷研究圣经密码的科学家中，最大名鼎鼎的就要数牛顿了。牛顿在科学领域的贡献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正是因为他伟大科学家的身份掩盖了他在神学领域的造诣。牛顿死后，当后人整理他仅存下来的一些手稿时，惊奇地发现有60%的内容都是跟神学有关的，其中包括宗教、占星术，也包括他对圣经密码的钻研。牛顿认为圣经不仅仅是一本宗教经书，更是蕴含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人类后世的命运全部都被写在了圣经当中。牛顿的手稿显示，他在尝试用十分复杂的计算公式来破译圣经密码，其中一张手稿上还赫然写着2060。所以有很多人猜测说，牛顿在那个时候可能已经计算出来了世界末日将会发生在2060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数学家艾里亚·瑞普斯和物理学家多伦·维特姆将整本圣经录入了电脑，去除所有的字间距、空格和符号，只留下来字母，然后用计算机采取跳跃读码的形式，在字符串里去寻找名字、地点等关键信息，结果得出来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自圣经问世以来，有32位伟人，他们的名字和出生与死亡日期都被排在了一起。1994年8月，瑞普斯和维特姆将他们对圣经的研究结果发表在了 Statistical Science 杂志上。期间他们还请来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希伯来大学的多位数学家来共同验证，结论是圣经密码为巧合的可能性只为25亿分之一。下面是一些已经被破译的圣经密码，比如说牛顿和万有引力是写在一起的，爱迪生对应着电、灯泡， 人类登月对应着宇宙飞船阿波罗十三号，肯尼迪总统对应着死亡达拉斯，大屠杀对应着敌人纳粹德国。瑞普斯和维特姆教授的论文一经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同时也引来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者们认为，首先，希伯来文对于名字的拼写是十分灵活的，同一个名字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写法。其次，整本圣经希伯来文有30多万个字母，起码可以产生100亿种字母的组合。所谓圣经密码，也不过是一种断章取义罢了。3年之后，1997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迈克尔·卓斯宁出版了一本书《圣经密码》，连续几个月蝉联美国畅销书榜首。值得一提的一点是，卓斯宁是一位无宗教信仰者，他认为《圣经密码》所告诉人们的只是一些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预言并不一定会成真。比如说，他在圣经中找到了1995年9月至1996年9月可能会发生核战争的预言，但事实是1996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过条约附件中所列的44个国家中还有几个国家尚未批准该条约，所以该条约还不满足生效的条件。换句话说，卓斯宁认为圣经密码中的预言是否能够实现，全看人类怎样行动。不过说来说去，大家可能会觉得光说一些之前已经发生过的事儿，不都是马后炮吗？圣经对于人类的未来做出了怎样的预言呢？在圣经新约启示录中反复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末时代的666兽印。启示录中说到，末时代世界逐渐会分为两个大群体，一群接受上帝的印记，另一群拜兽和兽像，他们会接受兽的印记，标志着这群人已经被恶魔同化，而接受兽印的人终将在火海中灭亡。很多人认为圣经启示录中所说的兽印可能就是今天的人体芯片。研究人体芯片的公司之前已经跟大家聊过了，这里就不细说了。埃隆·马斯克的 Neuralink 以及 ChipChain 那集中所提到的 VeriChip 就是一个例子。人体芯片的用途多种多样，但是目前来说还是主要用于医疗，就比如说监测人的一些健康体征、生命指数等等。不过在可以想象的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体芯片的用途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扩展。且不说比较玄幻的意识交流，用人体芯片来进行身份识别、银行交易或者是购物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现在出门已经基本上用不着现金了，但是还是需要用手机来支付。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如果芯片上包含了所有我们的身份信息以及银行信息和信用信息的话，那么搭公交车、去医院看病、交水电费、出国旅游、购物，完全都可以用芯片来实现。假设未来世界人人都植入芯片，那么未植入的人可能就是寸步难行。相反的，一旦芯片丢失或者是数据被盗，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可能就是灭顶之灾。圣经预言继以色列复国之后，接下来就是末日战争和神的审判，而末日的世界大战将会以以色列为中心。圣经启示录中描述了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哈米吉多顿之战，到时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会联合起来，最后一次对抗上帝的统治。启示录中说到，这场末日战争中将会出现一个救世主平息一切，随后就是上帝对人类的审判，审判过后，上帝会带领着他的子民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不过圣经中对于这场战役会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并没有说明，有些人认为可能是核战争，也有人说可能是人类与人工智能之战。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这场战争中，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团结起来联合作战。如果这真的是人类与人工智能或者是人类与外星人的一次作战的话，那么人体芯片的植入可能就是战前的一次警钟。马斯克本人一直都是人工智能可能毁灭人类论的坚实拥护者，他认为只有拥抱 AI 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其实植不植入芯片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类会不会因为对科技的依赖而失去了我们的创造力、灵活性和想象力，从此落得个被科技毁灭的下场。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很多预言，比如说烧饼哥推背图或者是金灵塔背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几千年来后世的流传过程中都经过了有些人的篡改，那么最初的版本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预言的准确性就要打个折扣了。可圣经的预言不同，1947年的一次考古发现证明，圣经自几千年前流传至今，内容几乎没有被改动过。1947年的一天傍晚，三个贝因都少年在死海附近以色列库姆兰地区的群山之中放羊，天色渐晚，三个少年赶着羊群往家走。此时一个叫做科哈利尔的少年发现他的羊群中少了一只羊， 于是他就跟小伙伴们说，你们先走吧，我要去找我那只丢了的羊。就在他四处寻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幽暗的洞穴。科哈里尔尝试往洞穴里面扔了一块石头，想着如果羊在里面肯定会被石头惊吓着逃窜出来。可是羊没找到，科哈里尔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器皿碎裂的声音。一时之间，科哈里尔以为自己找到了什么神秘的宝藏。第二天，他找到了前一天和他一起放羊的两个小伙伴，结伴进入了洞穴。洞穴中沿着墙壁摆放着一些陶器，有一些已经破碎。三个人开始疯狂地探索着每一个陶罐子，尝试找到黄金宝藏。可是最终只找到了几捆裹着布的包裹。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是一些非常古老的手稿。对于科哈里尔三个人来说，这些手稿可能还比不上集市上的一些羊肉饭来的实在。他们把这些手稿贱卖给了当地的一些古董贩子。最终手稿辗转来到了考古学家威廉·奥尔布莱特手中。奥尔布莱特惊奇地发现，这些卷轴竟然是公元前100多年前的物件，是迄今为止最老的圣经手稿。此事很快震惊了整个考古界，以色列封锁了手稿的发现地区，并且派遣考古学家前往调查。结果令人更吃惊的一幕出现了，库姆兰地区大量洞穴中都藏有经文。经考古发掘，最终在库姆兰山区中一共发现了900多部手抄本圣经古卷，而这些古卷的内容和至今为止流传的圣经内容几乎一致。因为库姆兰山距离死海不远，这些古卷后来被命名为死海古卷，也被称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此前旧约圣经的内容都是基于公元6世纪到9世纪期间犹太抄经士马索拉学士校验定本的。再往前，旧约圣经的原貌由于没有存世的文献是不得而知的。而死海古卷的发现将圣经的最早版本从公元6世纪一下提前到了公元前2世纪，整整早了800多年。最重要的是，死海古卷的时代是在耶稣降生之前的，而死海古卷的旧约圣经已经记载了耶稣即将降生。这让很多人更加坚定了圣经的预言性质，认为圣经就是神给人们留下的一些启示。可是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也许就真的像卓斯宁所说的，人类未来的剧本早已经写好，而人类未来的命运是否会按照既定的剧本发展，就看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看我们的造化。好的，今天就这，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